教的施工。我认识陈牧师已经有21年，然后跟陈牧师呢同工也大概有17年的时间。期间呢，陈牧师在我们中间牧会大概15年。我对陈牧师真的是非常的敬重，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看到一个神的仆人，不辞劳苦拯救灵魂，这么多年一直在侍奉上这么忠心，从他身上我学到的功课呢，就是说，做事要专心，就在一个人呢专心做一件事情就很好了，尤其是也在。无论是在职场在社会上我们要专心的做一件事，而且在信仰上在侍奉神上也要一直专心恒久的去做一件事情，这个真的是陈牧师是我们在侍奉上在属灵生命成长上真的是很好的榜样，特别是在他3年前4年前大概退休以后，本来可以在儿子身边享受天年之乐，然后颐养天年，但是呢他和师母呢远道去云南，又去在大陆奔波，然后去探访弟兄姐妹的家人，然后也在台湾有很多的侍奉，真的是为他们这样的忠心真的是感谢神。今天呢是我们拆船月的最后一个主日，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你们要去教会为什么要有拆船，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拆人拆钱出去，在创世纪的28章第14节神这样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样从这段经文里边让我们看到神有三个心意在他的救恩的计划里边，第一个心意是神的儿女要像海边的尘沙那样多，是在人数上是这样多，然后呢从地域上第二层就是说神的儿女在东西南北开展，然后第三个神的心意是地上的万国万族都要受神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犹太人，是从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受独立的祝福。从人数上，从地域上，从种族上，怎样才能达到神的心意和他的计划的成全呢？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是要拆船，要把人拆出去。所以呢，我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你们要去，我们要去，为什么要拆船？根据 Gordon Conwell 这个神学院在2016年所做的全球人口信仰的统计，现在呢大概全球有74亿的人口，在这74亿的人口里边呢，广义的说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大概有24亿，大概占全球人口的33%。基督教的每年的增长率呢是 1.32%， 大家可以想象 1.32% 的增长率，也就是说每100个基督徒里边一年才有 1.32 个人重生得救，有新的基督徒重生得救。这个数字这样的增长率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状况呢？也就是说在每100个基督徒里边有多少个人在真正的去出去在传福音，有着传福音的负担，有着爱灵魂的负担，去拯救人去出去。如果100个人去给100个人传福音会是什么样的增长率呢？让我们看到现在全球穆斯林的人口是17亿，但是穆斯林他的伊斯兰教的年增长率呢是 1.88， 所以现在伊斯兰教是世界宗教里面增长最快的宗教， 而且过五十年以后，他们预测像欧洲的许多国家，像法国或者一些瑞典或者其他一些伊斯兰移民、穆斯林移民比较多的国家，就会成为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的人口就会超过欧洲本土的人口。而且根据这个神学院的统计，74亿人口里边有21亿6000万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就是从来没有人给他们分享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不相信。我们因为在北美很难想象到，竟然地球上还有这么多人，在主耶稣基督降世2000多年，还有这么多人竟然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福音。为什么要拆船？因为在24亿的基督徒里边，只有40亿的宣教士，40万的宣教士。而这40万的宣教士，按照国家呢，前十名是差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美国、巴西、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南韩、英国、德国、印度和加拿大。而按照100万基督徒里边宣教士比例的高低排的话，这10个国家是巴勒斯坦、爱尔兰、马耳他、萨摩亚、南韩、比利时、新加坡、东加、美国和荷兰。所以呢，按照差派宣教士的总的人数和百万基督徒里边差派宣教士的人数，只有2个国家是宣教的大国，是哪两个国家？美国和南韩。我们华人的宣教的状况怎么样呢？我去 Google， 我去找半天根本找不到我们的数字。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的华人，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我们是经济的大国和强国，但是在宣教的地位上，我们真的是根本没有我们的名分。再来看看中国大陆和台湾整个的宗教人口，它的信仰的分布。中国大陆有14亿人，基督徒呢大概是5000万到1亿这样一个数字。但是呢，另外还有4.5亿的人呢是信仰民间宗教的。然后8.5到9亿人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信仰的。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听到过这个福音，但是呢，竟然到9亿人呢还没有听到过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台湾的情况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台湾有2350万的人口，但是呢佛教徒呢就占了35%，然后呢信奉，我不知道信奉台湾信奉道教的很多，大概33%，我不知道这个有多准哈，但是33%是信奉道教的。最乐观的估计，台湾呢只有6%的广义的基督教的信徒。然后有的人说这个6%这个数字呢是已经太乐观了，大概整个的信仰就是说把所有的除了道教佛教以外的，包括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一贯道，所有的这些宗教加起来，台湾也只有6%。所以有看到过这两个这样的数字。主耶稣救人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救人，而且是要差遣人。所以呢，他在事工的第一年呼召了12个门徒以后，在事工的第二年就把他们差派出去。在路加福音的9章1-2节，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我这忘了这边什么哈，这可能是把它没有那个原文了哈。给他们权柄能力，医病赶鬼，传神国的道。 所以呢，他在第二年就把这十二个门徒呢就差派出去，而且呢，差派出去不是让他们，我们也知道拆船是非常难的工作，做宣教士是非常难的工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的十章的十六节，他也嘱咐他的门徒，当我拆派你们出去的时候，真的是像把你们像羊一样送到狼群里面一样，但是呢，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所以呢，主耶稣知道拆船呢是不容易的，把他的门徒拆派出去不容易，但是他还是要把他们拆派出去，虽然就像羊进入狼群里边。所以在主事工的下一年，在路加福音的十章的第一节，他又把七十个门徒拆派出去。他说这事以后呢，主又设立了七十个人，把他们两个两个的拆派出去。然后呢，拆派他们去哪里呢？去到各城各地方去。所以呢，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也是一个拆派的主。而且我们都知道使徒这个名字它的本意呢，就是一些担负使命，一些传递信息的人，一些被差遣的人。所以呢，这就是使徒呢它的希腊文的原意，就是要差派，奉差派传递信息这样的一群人。主耶稣为什么把这批人都差出去呢？主耶稣为什么也要把你我都要差出去呢？因为主耶稣自己看到了这样一个意象，在马太福音的九章的三十六节，我们的主耶稣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呢，我们的主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我们自己呢，是不是有这样的眼，有这样的心意，有这样的胸怀，我们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就在我们的周围，就在远方，他们呢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流离，他们的灵魂失落，他们的灵魂失丧，他们活在黑暗里边。我们是不是也有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心肠肺腑？我们也看到这么许多的人呢，我们就发怜悯之心，就像我们的主一样。这个怜悯不是同情，这个怜悯是 compassion， 是在什么人中间就做什么人，是你去做，真正去做他们的朋友，与他们同喜同乐同担当。耶稣看到的第二个意象在约翰福音的四章的三十五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给我们看到的拆船的第二个意象是庄稼已经发白了，庄稼已经熟了。有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以为到了后现代人们就不愿意信主，但是后现代人面临的问题更多。我们看到那么多年轻人，他们有抑郁症 depression， 他们有吸毒的问题，他们有交友的问题，他们有性的问题。所以庄稼还是在那里，庄稼已经发白了。主耶稣当时给这批人在讲，你们不要以为庄稼种下去还要等四个月才会收割。在福音的禾场上，庄稼始终都是发白的，庄稼始终都是熟的。你们只要去收割，收割主的庄稼。所以给我们看到拆船的第二个意象，任何的世代，任何的人群，任何的族群，他们都需要福音，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第三个意象是路加福音的十章的第二节，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的庄稼。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看见拆船的第三个意象是什么？是做工的人少，庄稼很多。庄稼的工人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应该求神兴起更多的庄稼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为什么要做拆船？因为我们看到这样三个拆船的意象。因为做工的人少，所以以赛亚书的六章的第八节，这也是很多宣教士，我们拆船月很多来拆船讲台上分享的这些神的仆人，他们一直在引用以赛亚书的六章的第八节，上面在 在第八节说，六章第八节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这两千年来有多少的人神的儿女得救，现在地球上也有24亿的基督徒，但是谁肯为主去呢？有多少人愿意听见主的这样声音呢？所以才在马太的28章那个大使命里面，主一直在重复，所以你们要去，这是我们差传员一直在听到的信息，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你们要走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大使命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你们要去，你们要行动起来，你们要走出去。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神就得胜。我们如果福音的话，没有人走出去，就没有人进来。因为走出去是代表了一种积极的、主动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一种对福音的回应。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像以赛亚在6章的第8节下面他回答回应那个呼召的时候跟神说，神呐，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神在历史上发出这样的呼召的时候，我们知道西方的宣教士、西方的弟兄姐妹回应了这个呼召。所以在西方的宣教史上，在西方的兴起了多少多少伟大的宣教士，在这2000年为了主的福音到非洲、到亚洲、到美洲。这边有一个宣教士的故事，是啊，李文斯顿，大卫李文斯顿他的故事。不知道多少人听到过这个利文斯顿他的宣教的故事。李文斯顿呢，是被称为非洲之父。他是在1813年出生在英国的苏格兰啊，苏格兰一个长老会，一个贫困的一个家庭。但是呢，他的父母非常的虔诚，是长老会的信徒。李文斯顿呢，10岁的时候开始进入工厂，进入啊一个棉花的工厂做工。在他10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每天一个星期6天要工作14个小时，从早上的6点要到晚上的8点。但是呢，他坚持在晚上的8点到10点每天抽出2个小时上夜校读书认字。在他20岁的时候，他读到了一本书，是迪克博士写的，说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观。当他20岁的时候看到这本书以后，他就决志信主。在1835年，在他22岁的时候，他读到荷兰的宣教士博士纳的《中国的呼声》这一本书，中间呢有一段，他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读到这一段以后，他就决志成为一个宣教士。那一段就是我在这个屏幕上写的，他说：“听，在中国那一片河场上，成千上万未能听见福音者在呐喊，为什么我们的回应只是一声叹息？那传福音的人在哪里？”所以呢，在22岁的时候，他立志成为宣教士，去中国宣教。在1836年，李文斯顿进入 University of Glasgow 格拉斯哥医学院，就是修医学。在那1840年毕业，医学院毕业，就是决定进入中国宣教。但是呢，当时由于鸦片战争，中国呢宣教的门关闭，所以呢，李文斯顿就顺应神的带领去非洲宣教。在此后的33年的时间，李文斯顿呢3次长期的进入非洲探险，然后呢在非洲 travel， 在非洲深入的非洲的陆地 travel 3万里，然后呢成为了最伟大的宣教士和探险家。他把上帝救赎的福音的真光带到了黑暗的非洲大陆的中部， 而且呢，在探险、在医疗方面，真的是在非洲做了很多的奇妙的工作。李文斯顿在1873年3月30日死于呢非洲的内陆，那个地方呢叫七坦波斯。当他死的当夜呢，第二天他的同伴才发现他去世，但是凌晨呢，当他同伴在他帐篷里发现他去世的时候，他仍然保持那个跪的姿势，跪在他的床前，他是跪在他床前死的，所以呢，他去世的时候仍然跪在床前，在祷告中去世的。在他的就是尸体的旁边呢，放着圣经，正好翻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的28章20节，这也是李文斯顿一生的座右铭。马太福音的28章20节是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呢，他在这一节经文的旁边呢，写了一个注释，他说这是一位最神圣的君子之言。所以他就是说，神的应许，当我们愿意走出去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其实神在那个时代，在西方的宣教士里面兴起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宣教士。我们看到很多的关于去中国宣教的那些西方宣教士他们的传记。我记得几年前江先鹏弟兄呢，在我们中间做了一个关于宣教的一个专栏，他的专栏的名字呢叫《雪沃中华》，那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一期的宣教的专栏哈，里面列出了许多在中国大陆殉道的西方宣教士他们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说的一些真的是在宣教方面的一些非常激励人的一些话语。在1900年，在中国大陆义和团全乱的时候，大概当时有所有的宣教士里边，几千的宣教士里边有189位西方的宣教士殉道。当时殉道的189位宣教士里边有男宣教士62个，还有38位是他们的师母。然后呢，女宣教士是37人，其中呢，29位殉道的里边呢，他们年龄呢才1到5岁，然后未满周岁的那些婴儿呢有8个。当时呢，有一位瑞典裔的美国籍，他是入了美国籍，但是呢，他是瑞典人，就像我们现在入了美国籍是华人一样。当时有一位宣教士呢是这样写的，他说。如今通往海的路已经截断，倘若我们葬身此地，请转告朋友们，我们是为主耶稣和中国而活，也是为主和中国而死。我们知道瑞典人呢，其实这个民族呢，其实他的是世界上，有些人说他们是世界上最野蛮的民族之一，他们的祖上呢是叫维京人，维京人呢是强盗出身，是杀人不眨眼的，是非常野蛮的一个民族。当时他们在瑞典的很多的修道院，他们就这些维京人呢就去强烈攻击这些修道院。长期的他们是非常野蛮的一个部落。但是最后呢，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整个这个民族呢，他们的性情、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命都发生了彻底的翻转。其实在义和团全乱里边，殉道比例最高的就是瑞典人，就是人数上大概是英国人最多，英国内地会的，但是呢，殉道的那个按照殉道每100万人口殉道比例呢，其实是瑞典人，当时他们才有500万，瑞典的人口才有500万，但是他们拆出了非常多的宣教士，而且呢，很多的宣教士也去了中国，而且他们也死在了中国，所以呢，这个民族呢，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人种、他们的人性都完全彻底的改变。另外一位的宣教士在义和团全乱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这场暴乱过后，请差派更多的人来中国见证上帝的慈爱。有一组数据，经过了义和团的全乱以后，西方这些基督教的国家更兴起了宣教的热潮， 许多的差会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出去。1900年来华的宣教士只有1500人，但是在义和团全乱暴乱之后呢，1905年五年之后，来华的宣教士已经翻了，已经增长到3445人。然后到14年以后，在来华的宣教士已经达到了5400人。为什么这些西方的这些宣教士有这么大的拆船的负担、宣教的负担？保罗自己说，他说他欠了福音的债，在哥林多前书的9:16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李文斯顿自己也是说，我是欠了福音的债，所以呢，我无论是去中国或者是去非洲传福音，我是在还福音的债。所以我在想，如果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已经欠了福音的债，那么我们华人真的是不仅欠了福音的债，而且我们也欠了这些海外宣教士、这些西方宣教士的债。所以我就是说，我们是是怎么讲？我在想到一个词，是不是叫福音的高利贷？我们真的是欠的债非常的多。我们看到前面那组数据，我们华人的宣教的人数和比例，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高利贷是在利滚利，我们真的是要还不清了。所以对华人来讲，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是我们要走出去。走出去不见得是一定要到台湾、在大陆、到非洲或者到亚洲，走出去可以是走出我们的家庭，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走出我们的亲情，把一个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边。当我们看到人来到我们中间，当我们出去看到还没信主的人，走出去就是一个行动，一个宣告，是在践行你我的信仰和信心。特别是在北美，我们真的是不需要走很远，因为很奇妙的，神已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文化都已经带到了美国这个大熔炉这里边。所以在我们的家门口就是宣教的最好的工厂。一个教会不传福音、不宣教，它就会停滞不前，它就会关门，它就会死亡。一个团契不宣教、不传福音，变得一点活力都没有。一个信徒不传福音，他的生命就会变得枯竭。常常有人说，我还没有装备好。那我说，你永远不会装备好。传福音本身呢，就是最好的装备。香港有一个牧师，我们几年前去休斯顿参加那个拆船华人拆船大会的时候，香港有一个牧师叫王立民，王立民牧师呢，他说过我看过他的一本书，他说一个基督徒信主6个月以后，就可以带人信主，就可以做门训，他就可以成为培训别人的人，他就可以传递他的生命给其他的人。所以不是我们装备好没有装备好，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在那里边。有人问耶稣基督为什么还不来，不是说应许了要来吗？我想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因为基督徒不愿意传福音，不愿意宣教，因为外邦人得救的，因为没有人传福音，所以外邦人得救的人数一直没有填满。什么时候外邦人得救的人数填满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来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给我们这样的紧迫感，给我们这样看见，让我们传福音。每次在拆船月的时候，这两年我都想到我把陈牧师去年拆船月的信息听了一遍，主日的拆船月的信息听了一遍，然后呢他在他去年的信息里边也提到了陈阳子姐妹， 我其实我今年我好几次在讲台上有人讲的时候，有人提起田阳子的名字来，有些人提不起他的名字来，我都想到这个姐妹。啊，我们有去过参加他的休斯顿，他参加过他追思礼拜的，都知道啊，他最后啊，他的离开我们中间那时间的侍奉哈，这个姐妹真的是啊，她在我们中间的侍奉已经非常的美好，但是她出去，她在台湾的宣教，她在祷告上的摆上啊，真的是听了以后让人很受激励。而且他在得了末期的癌症以后，他抓紧时间去台湾宣教。我们看到他的录像在那个台上带领孩子唱歌，我们真的是当时都真的是感动的没办法表达。但是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在天上。我就常常想，有时候想到他的时候，就是在想，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也在想，我们基督徒呢，为什么主日呢常常有这样的聚集？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教会？我们有这样的聚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把蒙神救赎的神的儿女从世界里边分别出来，把他们召集起来。但是召集不是目的，召集是为了拆船，是为了拆遣，召集是为了分散。我们分散出去带着使命，是传扬主的道。所以呢，这种的聚集呢，只是一种敬拜、团契、相交、装备、相爱，这样是好的。就像十字架举起来的时候，是说他的信息是说你们要来，吸引万民归向他。但是大使命是说你们要去，不仅仅是来，你们要去。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不仅仅只是敬拜聚集，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一定是向近处向远处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拆船的教会，是一个拆遣的教会。在两年前的拆船的信息里面也分享到，在加州的当时我的儿子去的那个教会 Grace Point， 他们的意向就是要向使徒行传的教会，所以他们的意向是在全美各个大城市，只要是有那大学的那些城市，建立像使徒时代的教会。所以他们一直在外拆船，像陈牧师的儿子 Friday 一样，他们一直在制糖，一直在拆船。好多的年轻的家庭，每十个年轻的家庭被拆出去，在不同的大学城制糖，开拓福音的工厂。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建立了，在全美各地已经建立了二十几个教会。最多的一年，他们出去差派了100个年轻人，年轻的家庭，大概100个人出去，在10个城市制糖。所以，出去和拆船也不困难。去年神的仆人陈敏兰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了一个拆船的信息。他是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为我们分享好撒玛利亚人的信息。他在路加福音的十章在跟我们分享以后，他问了几个非常有意思也发人深省的问题。陈牧师在那边问到说，谁是谁的邻舍？到底谁是谁的邻舍？是你是他的邻舍呢，还是他是你的邻舍？所以他在那篇信息的最后的结尾呢，说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做祭司或者是做立位人，神的心意是让每一位神的儿女去做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不要去做祭司，不要去做立位人。因为我们信主时间很久了以后，我们真的是属灵的术语也有很多，属灵的知识也很多，那我们讲起来是一套又一套，头头是道，但是这些东西根本没有用。所以呢，陈牧师快那么高的年岁，快80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他说你不要去做这些人，你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不要这样做这样的神的儿女，你要去做好撒玛利亚人，
要做一个有怜悯心肠、有爱灵魂负担、有传福音负担、有爱人的负担、有关心人的负担，做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做这样一个神的儿女，远远胜过去做利未人、做祭司。所以他最后的结尾说：“你去吧，你去做他的邻舍吧。”这是他的结论。所以呢，就是鼓励我们去走出去。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会分享一些像宝柱长老一样分享一些过去我们教会宣教的一些照片，然后呢，结尾呢，我是用罗马书的十章的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为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踪何等佳美。我以前最喜欢用的罗马书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是我要说，其实罗马书这段话的最重要的信息是说，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那差遣人的已经有了，那奉差遣的在哪里呢？传道的在哪里呢？如果没有奉差遣的，没有传道的，其他的都是免提的。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要走出去，要去奉差遣。我们的教会从2004年到2014年是我们教会宣教的教会，是教会里教会我们教会三十几年宣教十年。在这十年当中呢，很多的弟兄姐妹，我就不提你们的名字，很多的弟兄姐妹走出去，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河北、吉林、四川、云南、台湾，当时的李长老也在，去了很多的地方去宣教。在北美我们去了很多的地方宣教，音乐短宣，在 Mobile、 Lafayette、 Ruston、 Monroe、 New Orleans。 我们不仅差人出去，我们也差钱出去。我们资助了大陆的河北、吉林，那都是一万来人的团队，一万来个基督徒的众多的教会，每一个团队都要一万多的神的儿女。我们也教会支持他们大概12年，然后教会资助了大批的神学生，当时家庭教会、地下神学院很多的神学生，好几届的神学生我们教会都有资助。刚开始是教会资助，后来呢有三几个家庭呢自己出钱资助这些神学生，一直资助到2年前。我们为这些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践行大使命的教会，我们差遣差人出力为着福音劳苦，我想这些神都纪念。巴不得呢就是说，我们重拾起初的爱心，我们的教会呢真的是发扬这样的宣教的传统。所以呢，下面就给大家放一些这个拆船的一些相片。2004年，我们在刘顺雄姐妹家里呢，我们开了一个，当时是开 party， 我忘了是为什么开 party 了。我和陈牧师在那儿聊天，我说那个，我说陈牧师啊，我听说我家里边也有那个，我的家乡呢也有教会，也有信主的，大概100个基督徒都现在开始。那时候你见证了大陆的福音的复兴，那个时代就那么一段时间，我们真的是很有幸参与到这个福音复兴的时代里边。那时候就像我们那一个小村庄里面见证100多个基督徒信徒，到处教会被建立，我们真的是那个时代是神兴起的一个时代。我跟陈牧师说，我说你要不要去中国大陆看看去，我说我可以陪你去。所以2004年我和陈牧师第一次去河北吉林，这是在我的家乡，在那个一个姐妹的家里面的合影。中间的挨着陈牧师的那一个就是那个河北团队的带领的魏牧师，魏主做过监牢，然后原来在三字教会聚会，后来自己出来， 然后旁边那位姐妹也是为主做过监牢的。然后旁边那张照片是陈牧师在那边做培训。当时我们教会中很多弟兄姐妹都去过啊，河北、吉林两地，郑奇兄啊，谢弟兄啊，然后啊、牧师师母，然后陈牧师，史长老，还有谁？郑奇兄还有谁？想到了还有谁？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去过，在山西。谢谢帮牧师分享过类似的信息。我们回去，那时候大家都用一个盆子洗手哈、然后就是大家用完以后，不像他们在陕西说那个水还要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说他那个脏水还要怎么用，我们那边用完就倒了，没有人说你不能倒这个脏水啊，我们那边好像水比他们陕西多一点还是怎么样。然后那时候吃饭，现在这种场景见不到了，那个我们的家乡的生活水平已经比这高很多了。那时候去了，他们舍不得吃肉的，那个大部分好多喝好多汤就是。这是在那个他们家，这个姐妹就是为了这个聚会的方便呢，就是我们家乡这个姐妹，她就把他们的整个院子铺成湿地，然后花了一大笔钱，然后为了聚会方便，你看他们家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现在也做不到这种车了。现在出去都是车接车送，那时候也是车接车送啊。这是我们去赶火车，这是那个我和陈牧师。当时的保定车站，你看，现在的保定车站已经也不会这灯光这么暗啊，这么简陋了。当时坐火车的一些情况，这是我们去吉林去吉林路上，吉林的另外一个团队，真的是这些人好多都是。经历了神迹奇事，经历那个大复兴的时代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小姐妹做见证，她说她是得了乙肝的，但是呢，神真的是医治了她。所以我当时就我是第一次有人那么在我眼前活眼活现的说我是原来是乙肝，神真的是就医治了我。那是那个真的是让人想起来，你不禁感到自己年轻啊，真的是热血沸腾啊。那时候是14年前啊。到40岁，吉林的很多东北的很多姐妹都是很有才艺的。我和陈牧师去的那时候，那晚上他们45位童工轮番表演、唱歌呀、跳舞啊，哇，那些真的是，就像我想起那个是，真的是那时候在地如在天啊。这个大家都熟悉了。2005年，我们去大陆宣教回来第二年。北美各地去音乐短宣，李姐妹，看看我们看一下这些人吗？姚小凤、谢丽玲、谢姐妹、谢清美、刘燕、李正梅、罗文玲、师母郝冬梅，另外一位师母索菲亚。那个我们索菲亚是帮助我们弹琴的，那时候好有两次是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一起去短宣的索菲亚，另外一次是 Jonathan， 是那个郑奇兄的何姐妹的儿子。刘丽、史长老、江杰超，我们的湖南帮，江杰超、陈小伟、丁C、王文玲的先生、小兵、林峰，我们的歌唱家，林峰，周广文、冯弟兄，冯师，这个冯国成弟兄，还有我们的史长老，史长老去，史长老说我也要去，那你去给我们帮我幻灯片吧。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我们都是把那个歌曲曲谱印到那个transparency 上面，是让人给我们放回来。很多的姐妹带孩子去，就是刘燕，她的女儿琪琪，琪琪现在已经做护士，已经开始工作了。很多的家庭就带着孩子一起去，我们的琪琪啊、Jeffrey 啊，他们都在那里边，还有 Lori 旁边的。家侍奉，这是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我忘了这是哪里了。我们当时去了周围的陈牧师带我们都已经走遍这些周遭的这些小的城市和教会，所以我们教会真的是一个拆船的教会。那10年是最蒙神祝福的10年，所以也巴不得呢，我们把握住现今的 宣教、拆船、传福音的机会，在远处，在近处，在近处我们就有很多可做的工作，在学生中间，在访问学者中间，在华人社区里边，只要我们伸出爱心的手，只要我们把福音的种子种下去，就一定会有收获。然后在远处，我们明年可能去台湾呢、去大陆有短宣的机会，今年年底我们会有去休斯顿另外第二届的美南华人拆船大会，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拆船的时机。我们做一个祷告。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万有真的是都出自你，万事万物都真的是在你的掌管当中，因为主权是在你的。你是那位救赎的主，也是一位拆船的主。求你真的是圣灵感动我们，求你的爱也激励我们，拆人拆钱真的是让我们走出去，真的是与你的福音有份，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在生命册上，让我们的侍奉在生命册上也在生命册上。求你纪念你的教会，求你纪念你的儿女，求你纪念在远方的宣教士，让我们真的是与你的国度有份，与福音有份。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还是请秀丽唱一下那个回应诗歌，是走出去。